罗马书系列讲到61，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7:72，维保罗牧师，2013年11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6日。罗马书7:7-12，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自古至今，世上总有人图谋将你话语从人当中夺去。他们企图阻止先知传达神的言语，不让圣经被书写，不许它流通。可是在你神圣的护理之下，这一切都未能得成。然而即便如此，仍有人试图曲解圣经的真意。直到今日，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完全禁止圣经，也有些地方虽然表面上允许圣经存在，但其中的意义却早已被歪曲扭转。因此我们向你恳求，求你保守我们不陷入这样的歧途。我为我自己祷告，求你使我所传讲的与你的圣言相符，也为在座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他们在翻开圣经的同时都成为忠实的学生。当我们查考你的圣言时，还有什么比正确认识万有的源头，那位借着话语启示自己的永生神更宝贵的呢？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多年前，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她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曾带着一些忧虑来找我。那忧虑虽然不算极深，但也不轻。事情的起因是她年幼的女儿与外祖母之间有一段对话。小女孩告诉外祖母，我们教会有时会一起背诵十诫。而这位外祖母听后竟然对孙女说，我真希望你们别去那个教会。孙女问，为什么？祖母回答说，因为十诫不是给今天的基督徒的。还有一次，我在一场讲道中呼吁信徒遵行神的律法。讲道结束后，有一对夫妇带着圣经前来，他们言辞诚恳而坚定地质疑我，一个新约牧者是否应该宣讲律法。他们翻开圣经，指着罗马书10:4对我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这义。在他们看来，我引用神的律法作为道德行为的规范是不合时宜的。在我就读神学院期间的一门课上，要求撰写一篇有关成圣与属灵塑造的论文，并进行口头答辩。我仍清楚记得自己在那篇论文与答辩中的观点，基督徒是本乎恩，因着信在基督里得称为义。然后在同一恩典和圣灵的引导下，我们的生命逐渐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圣灵在我们心中重燃对神律法的真爱之情。我们是靠恩典及信心得救，是靠基督的宝血得救。神赐下新心代替那实心，随之而来的是对律法中智慧的重新认识和感恩，这驱动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然而当我抬头看向教室中那群同学时，他们都一脸困惑茫然，仿佛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教授见状，为了缓和气氛，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那么你是改革宗的吗？我当时有些诧异，因为我没想到对神律法的尊重和顺服竟然是改革宗的独特标志。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导罢了。有一次，一位牧师同工问我最近在讲些什么，我告诉他我正在讲解十诫，结果他沉默了片刻。我追问他为何沉默，他坦言自己对律法这个词存有抵触。他说，我更愿意把十诫看作是我们可以遵循的一些原则。我就开玩笑回应，哦，原来是十条建议。我们彼此笑了笑，聊得也算愉快。即使在改革宗圈子里，我之所以特别提到改革宗，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在教义的优先性和纯正性方面有很强的承诺。我们也常常看到，律法至少是十诫，要么受到攻击，要么被大大淡化。一位候选传道人在接受案例考试时，表露出他所认同的一种基督教思想潮流，其中就包含了对律法的淡化。在谈话中，一位长老问他，如果你的一位邻居来找你，想请教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丈夫，你会用什么资源来帮助他？那位候选人反问，这位邻居是基督徒吗？长老说，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虚构了一个人，有区别吗？这位候选人认为，这当然有区别，因为他在神学院学到的是与非信徒沟通的标准与对信徒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方法不同，而是标准根本不同。这种反律法的言论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我实在要下极大的决心，才能在这个地方先打住，不继续列举更多例子。因此，我要问一个问题，我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你猜这里我是谁？这个问题可以当作一个有趣的小测验。如果我们真做个民调，可能效果会蛮有意思的。我们来读一下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很明显，保罗在这里面对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同样误解与敌意，那种将神的律法视为问题根源的态度。不然他为何要设问律法是罪吗？他不是凭空编一个假设问题来回答，而是对现实中存在的质疑做出回应。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保罗在其他地方似乎对律法多有贬词。他曾写道，律法会激发人的私欲。他又说，信徒向律法是死的，已经从律法中释放出来。所以，若只从表面来看，我们很容易就想把律法一脚踢开，说你没用了，走吧。但那只是肤浅的阅读。我们还需要继续往下读，因为即使保罗说过一些关于律法的负面话语，但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律法本身其实并没有错。他即将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说，律法是属灵的，在十六节说，律法是善的，在二十二节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在二十五节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显然，保罗对律法的态度并不负面，他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欣赏。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提摩太前书一章八节。换句话说，律法有可能被误用，造成很糟的后果，但也可以被善用，带来美好的果效。归根结底，律法本身并无错。律法是罪吗？保罗的回答依然非常强烈明确，断乎不是。或者你所使用的一本可能写作绝对不可，绝非如此，愿这是不成就等。希腊文意思是极为坚定。接着，保罗开始以个人见证的方式，讲述律法如何在他生命中发挥既有恩典又有猛烈作用的经历。他说，若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罪为何物。 律法就像是伸手戳了他一下，说你是个罪人。这可不是个容易接受的信息，对吧？谁愿意第一时间听见这种评判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初中或高中一年级时，我有一个朋友叫道格，是我认识的最厉害的男孩。他个子不高，但反应极快，总给人一种不好惹的感觉。上世纪60年代，道格碰到一位耶稣狂热者。你知道什么是耶稣狂热者吗？这是60-70年代流行的一种称呼。那时候耶稣狂热者算是一种潮流。有人会带着圣经走上街头，大声讲道，拍打圣经，跟人传福音。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热忱。有一次他们去向道格传福音，对他说，道格，你是个罪人。结果道格一拳打在那个耶稣狂热者的鼻子上，当街把他打晕了。那时道格才13岁，因为他根本不想听这些话。但这就是律法所做的事，律法说你是个罪人。保罗提到了贪心这一罪，这是哪一条诫命呢？你可能知道，是第10条诫命。保罗说这条诫命击中了他。读到这里，我回去翻了《使徒行传》第9章和第22章，看到保罗的见证。我们读他的故事，保罗口吐威吓，要去逼迫基督徒，耶稣显现，把他击倒在地，使他眼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看不出来是哪一条律法触动了他，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是贪心。然而，保罗从小就受律法教导，这律法开始在他心里工作。与耶稣的相遇，不只是耶稣在管教保罗，更是保罗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启示。光照临他身上，虽然他的肉眼失明了，属灵的光却点亮了他的心。那个曾经逼迫教会的扫罗，如今成了保罗，他开始看见自己贪婪的内心。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强烈的渴望某些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它的根源是对神所赐之供给的不满足。问题的核心是，神啊，有些我想要的东西，你没有给我。我想要那个人拥有的，我想要他所拥有的。贪心的根本是对神在他主权中为你安排的那一切缺乏感恩之心。那么为什么是贪心使保罗悔改了呢？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贪心是所有罪的起点。在你动手行恶之前，你早已心生邪念。如果你重新审视十诫，你会发现几乎每一条诫命的根源都是人心中对神的不满。我不喜欢神，我只是受造物。我想要神所拥有的权柄，我想要成为神，我不喜欢这种设定。所以有人说，这也是为什么贪心击倒了保罗，因为其他的罪都可以伪装一下。你可以假装爱神，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天天上会堂，从不妄称神的名，表面上守安息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他们没杀过人，犯过什么大罪。当然，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这些都提出了挑战，但人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说，我守了律法的6条，我没有杀人。虽然耶稣并不这样看，但没有人能在第10条诫命前站立得住。我们也许能说，我没有偷盗，从未犯奸淫，我就是不做这些事。可一谈到贪心，问题就来了。你是否曾渴望过别人的东西？你是否曾有过对不属于你之物的不正当欲望？在贪心揭露人心时，要维持一种自义的心态是极其困难的。我想，这或许就是贪心使使徒保罗痛悔归主的原因。接着，保罗在第8节中说了一段非常深奥的话，然而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他说的很挑战我们常理对律法的理解。有时我们可能想， 保罗，你能不能讲得简单点？但他要我们深入思考最趁机会的真实图景。律法就像一盏灯，照亮了人心中的放纵之所。你脑海中想象的放纵之所或许各有不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堕落之景，里面充满各种败坏。当光一照进来，这段经文中有两件事发生了。第一，正如保罗在第五节中所说的，律法叫我们身上的恶欲发动。也就是说，这个堕落的身景开始更有效率地运作起他的悖逆，因为人开始享受那些明明被禁止的东西。想象一下，这灯一照亮，那里面的人反而更加积极地犯罪，因为他们知道这是错误的，却越发享受。正如箴言所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箴言九章十七节。你烧烤时切下一块肉，虽然还没开饭，你偷吃了，那一块可能是最好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若没有基督的福音，单靠宣讲神的律法是无法治愈人败坏的本性的。那些反对圣经律法的人在这点上是有感而发的，他们可能理由不完整，但他们感受到一点，你不能仅靠强制施行神的律法就使美国或整个文明得以更新。答案在于基督的福音。作为一名公民，我并不期待那些不信主的人会做出合乎神律法的决定。虽然我希望他们这么做，我希望我邻居都守律法，保护我家人，我财产，但我并不抱有这样的期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也提到过，我们对外邦人的标准不该是这样的。老实说，我甚至已经很难期待基督徒都按照神的律法行事了，更别说这个世界了。而正如我在开头所说，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贬低神律法、攻击神律法伦理权威的时代。我认为我们需要为此悔改，不论是个人、教会还是整个基督教群体。神的律法照亮罪，但人的本性厌恶那光，反而激起悖逆。可是正因为人对律法的敌意，我们不应该把律法藏进教堂门厅里，远离公共生活。人们对耶稣也有同样的反应，不是吗？我们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至二十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人们对耶稣的反应和他们对神律法的反应如出一辙。他们讨厌那揭露他们罪行的光。这就是为什么道格会出拳，因为他不喜欢那道你是个罪人的光照进他的心里。接下来第二十节向我们展示律法的另一个宝贵功用，就是揭示我们的罪行。正如保罗在前文第三章中所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这就是为什么律法不能被从教会、家庭或国家中挪去，因为神正是借着律法揭示人类的罪性，引人归向救主。律法是神拯救计划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律法还有其他有益的功用，虽然这段经文没有详细展开，但仅这一点已足够说明，若没有律法，罪就是死的，罗马书七章八节。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律法尚未开始工作之前，在圣灵尚未借律法运行之前，罪在堕落的人心中像是沉睡的病毒，在思想和行为中悄无声息地运作着，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人会说，我没有罪的问题，是你有问题，你老在讲罪。你听了只想说，你根本不知道你血液里有什么毒素。你不必恶言相向，但神的律法正是那显明人心中有致命毒素的工具。保罗的见证继续说，罗马书七章九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是借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记得我年轻时觉得自己运动能力不错，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挺有天赋的。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了一场4-4的篮球赛，结果在场的8个人里，有5个是 NBA 的球员。我感觉他们根本不是地球人，而是从外星来的，不属于我这个物种。我曾经也算是个运动员，只是没有进 NBA 而已。但当 NBA 球员一出现，我那点可怜的运动能力就全都原形毕露了，按理说早该被踢出场了。原本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结果洛杉矶湖人队的先发中锋埃尔莫·史密斯一亮相，我顿时傻了眼。我心想，这是什么情况？他比我快，跳得比我高，投篮也比我准，而且他有7英尺高。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了。保罗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借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他显然在属灵意义上这样说。他曾以为自己是活的，直到律法揭示他是个贪婪的人。那原本隐藏着似乎不存在的罪顿时露出了獠牙，咬向的不仅是保罗的咽喉，更是他的心。他这才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属灵的死亡。这段经文对我们自身有极大的启发。写到这里时，我在想，保罗当初写这句话时是不是很挣扎，或者说是不是很轻松。他说自己死了，他说自己原来是活的。明明他还活着，还在写信，为什么却说我死了？他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死亡，而是一种属灵的死亡。他不是差不多死了，而是清清楚楚地明白自己在属灵上已经死了。试想，这位在哥林多后书12:3中提到被提到乐园里的人，他曾亲眼见到天堂。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定会深刻地改变一个人。他曾仰望那充满荣耀的神，也许这让他觉得用我死了来形容还远远不够。就像我一旦和 NBA 运动员站在同一个球场上，就立刻明白自己根本不配称做运动员。那保罗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他岂不是更加深刻地明白，真正的生命与死亡之间有着多么巨大、不可逾越的鸿沟。保罗曾经以为自己是活的，直到他看见了真正的生命，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如此的死。孩子们总会问天堂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年纪还小的那几个。他们问天堂到底像什么？我通常会说，你在地上最快乐的一刻，乘上100亿倍，那就是天堂。可其实，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天堂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正如有人说的，天堂是为预备好的人所预备的地方。天堂的荣耀，乃是神的同在，基督的同在。而有人可能会说，老实讲，我现在并不觉得那有什么吸引力。那是因为我们里面仍有问题。但神终会改变我们，使我们永远享受那原本就该被永远享受的。保罗在天堂，我们想到像以赛亚或者使徒约翰那样的人，他们见到荣耀中的基督，都被光照出自己有多么不堪一击。而保罗现在把这样的认识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经验上或许无法完全体会，但我们至少可以在理论上理解，我们在最终是死的，唯有在基督里才有生命。那罪与义之间的鸿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宽广得多。正因如此，我们永远要赞美神，因为那鸿沟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所跨越。我们来看第10节和第11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你会发现，保罗不断强调，杀了我，引诱我，我就死了。 他说，本来是要带来生命的诫命，反倒带来了死亡。为什么他这么说？其实圣经中有很多地方看似告诉我们，律法是为了带来生命。一个像保罗那样的圣经学者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利未记18:5，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又如以西结书20:11，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再看以西结书20:21，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圣经中确实有这些话，若人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有人可能会说，那是旧约，是旧约的律法之约。那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个要理问答的问题，旧约是行为之约，还是恩典之约？答案是恩典之约。我们常常会把旧约是做律法之约，把新约才看作恩典之约，但这其实是误解。你想想，那么多动物的血被流出，是为了什么？正如圣经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么，那些圣徒所信靠的是谁的血？他们信靠的是基督的血。读希伯来书的信心伟人榜，希伯来书11，你就会发现，那些旧约的圣徒是凭信心得救的。所以，那些经文并不是在建立一个行为得救的神学。有些人误解这些若遵行就必活着的经文，以为这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设立了一个行为之约。但事实上，真正的行为之约只在一处明确设立，就是伊甸园。在那里，神本无需与人立约，却主动屈尊与亚当立约，对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2:17，这就是行为之约。然而，人一犯罪堕落，神随即显明了恩典之约。这恩典的应许将在旧约与新约中不断启示出来。所以，旧约与新约都是恩典之约。那么，那些若行就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告诉你，不光是旧约，连新约里也有这样的话。保罗当然熟悉耶稣和一位律法师的对话，在路加福音10:25-28，那里写道，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会怎么回答？我想我会说，信耶稣。耶稣有时确实会这么说，但在这里他没有。耶稣反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那人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最大的诫命，是律法的总纲，对吧？那耶稣怎么回答？他有没有说，你这是自义，你是想靠行为得救？我们可能会这么说。但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看，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遵行就活着，旧约的先知说过，主耶稣也亲口说过。保罗在加拉太书3:10-14详细探讨了靠律法活着的思想。他写道，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里信息丰富，我们无法面面俱到，但我想强调一件事，当我们讲到在神面前的称义，即在圣洁的神面前得蒙赦免，得称为义，你必须要问自己，你是靠什么？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不是因为律法不好，而是因为你做不到。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知识去行的，一个都不能少。而你不仅不能做错任何事，还必须把所有当做的都做出来。不是只是不要犯错，而是要完美的去行善。这不就是亚当当初被要求的吗？保罗曾活在一种极大的错觉之中，以为自己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的。他在腓立比书这样做见证，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三章六节。这是他在与基督相遇之前对自己的看法。无论我们阅读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都明确指出，若有人能完全彻底的遵行律法，他就必因律法而活。这个教导并没有错。在利未记、以西结书以及耶稣自己的话语中都曾说过，行这些的就必因此而活。主问人，你做到了吗？那人回答，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一切。主说，那你就可以进去了。我们读旧约时常会遇到这类话，这是我的律例，若有人遵行，他就必因此而活。那么我们要问，你真的做到了吗？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位少年财主。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一切。真的吗？你真的做到了吗？你真的从小就完全遵守了律法？我想主耶稣当时可以指出他生命中不止一样缺陷之处，但主只说了一样，你还缺少一件。我们都知道那故事的结局说明了一切。更有意思的是，在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随即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是有意反复强调一个信息，有一种义是人自己难以企及的。在少年财主的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主耶稣所要显明的，那人以为自己做到了，但主揭露出他并未真正守全律法。接下来主耶稣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门徒们听了都惊讶不已，问道，这样谁还能得救呢？他们进到了一场关于律法的讨论。其实律法本身并没有问题，若有人能完全的守律法，他的确会得救。但当人自以为守住了律法，耶稣就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本质，他们其实并没有守住律法。于是门徒们惊恐地问，谁还能得救？主耶稣的回答并不是，你们要更努力一点。他说，在人这是不能的。这些经文都是真实的。问题不在于律法，而在于我们堕落、败坏、充满罪性的本性。我的深信是这样的，尽管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若有人真能完全地、彻底地遵行神的律法，他的确必因此而活。神的律法本身没有丝毫错谬，神的律法是完全公义的。若你对此有所质疑，我不介意你继续思考，但让我引用加尔文的一句话，你可以在天上亲自去问问他，有人愚昧地拒绝这句话，认为若人遵行律法就能得义是荒谬的说法。但这不是因为律法的教义有瑕疵，而是因为人的软弱有缺陷，如保罗在另一处所见证的罗马书八章三节。但我们必须注意，若未能在各方面完全遵行律法，律法也不能带来救恩， 因为活的应许不是给予那遵行其中一条或两条的人，而是用复数的表达，要求我们全然顺从律法中一切的诫命。这就是当圣经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时的含义，是全部的要求。那些靠律法而活的人，我们不妨这样说，他们是一个空集合，一个空房间，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做到。但这并不是对律法的控告或否定。保罗在总结中用了三个专属于神本性的形容词来陈述律法。在罗马书七章十二节中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在我们面对那位圣洁的神寻求称义之时，律法就像是一台核磁共振仪，揭示我们里面罪恶的大病，而基督的宝血是唯一能治愈这病的良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律法就毫无价值，不值得我们理会。恰恰相反，律法在这一点和许多方面对人都有极大的益处。神的律法在一切事上都极其宝贵，因此应当常常摆在我们面前，正如我们所读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晶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篇十九章七至十节。愿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能如诗人一样，怀着敬畏与渴慕的心，拥抱神的律法。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的律法常常摆在我们眼前。愿我们努力遵行你的道，愿我们爱你，也爱人如己。愿我们传讲你的律法，推广你的律法，承认你的律法是良善、圣洁、公义的。同时，求你保守我们不误用律法。愿我们努力遵行律法的过程中，越发显明我们对基督的需要。愿我们努力行在律法中时，更加高举基督，那位完全遵行律法，并将律法完全成全的救主。愿我们对这位救主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总是行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